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日前，报在梵蒂冈外长表示，与北京建交的时机已成熟，这使得中梵建交再度成为热门话题。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教会分成两个团体，那如今这个两个团体要如何的合而为一，是教会努力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圣母圣心会的韩德利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他在中国大陆教会的经验。韩神父你好。
你好。
是上个礼拜您曾经跟我们提到中国大陆的爱国会跟地下教会，那不晓得现在这两个团体的情况如何，是不是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说明一下。
好，我们尽量把这个相当复杂的情况介绍一下。的确是两个团体，不是两个教会，
是
这个要首先说明。它的来源是从早就从1957年当时共产党就在中国创办了天主教爱国会，
是
那是一个他请一些主教神父教友来帮助作为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桥梁，
是
实际上不只是桥梁，说他管教会管得相当的紧，控制教会，使得主教们好像是被他控制，主教已经不是主教，而且最大的，从我们天主教的立场来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他的章程写的，他愿意建立一个独立之办的教会，与罗马教众分离的，
是这个很严重了，
这是相当严重。教会一这么做，那就列教了，
是，
所以误会是从那边开始，而且从1958。当时中国政府就诛圣了两个主教，
是
也没有得到罗马的批准，
是
罗马不批的。那不批的情况，但是有很多历史的背景，可能是沟通不够，很多人的误会在里面，也可能有的。反正不久以后中共就开始自己任命主教，请自己的主教来诛圣，
是
使得在中国大陆教会就有了不少的主教们不是教众任命的，而且说的话有一些说的好像跟罗马梵蒂冈跟教众很对立的话，引起大家以为的确是不是有列教的行为，甚至于罗马也这么想过了，没有一个教众若望23世还用了一次列教这个名词，
这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但是后来他说好，我们不这么说了，可能我们误会了，因为的确从国外当时也很多人在观察，就说恐怕没有列教吧。反正这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80年代，在中国大陆就有了主教根本都以为你们爱国会的主教们神父们教友们的发表引起我们相信你们是列教的。这里面重要的是范学言主教，他是保定的，他当时真是相信列教了，所以他不让他的教友神父们跟这些爱国会的一起参加弥撒，
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13条，当时的13条从他的立场来讲有道理的，有因为情况相当严重人为事。只不过不久以后，也就是在80年代1984-1985年当中国外的朋友也多去，我们当时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去中国大陆了，从80年开始去的，也只能够当你跟主教神父们当面见面谈的时候，慢慢的就感觉到他真正的信仰。有的很多就是官方写一些事情，也有的时候东西还不是他们自己写的，用他们的名字登出来的，都有过这个情形，
就很多的误解，就
很多很多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主教神父们的确是不是列教了可能好像是，但是大部分慢慢的发现，那就是在80年代我们发现， 哎呀，那些神父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是一样，尤其是教友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教宗合而为一，我们都可以亲自听他们讲，非常的爱教宗，非常的愿意跟大家在一起，甚至于就是在80年代就开始有了官方的主教，所谓的爱国会的主教们吗？是，就是偷偷的写信到罗马申请合法，请教宗任命他们了。
结果呢？
开始是一个大秘密，我们听的教宗批了，大家保密，批了2个，批了5个，
是
那个大秘密。本来就慢慢的就开始公开的秘密了，
就不是秘密了，
就不是秘密了，已经等于是。那么到目前，70-80%以上的官方的主教们也都被教宗任命的，
是，
使得我们现在我们确实知道，确实知道，在信仰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的说法爱国教会不要说了，因为你这么一说，有一个爱国教会，一个地下教会，两个教会不可能啊，只能够有一个耶稣基督，
反而制造了分裂，
就分裂了，自己不能够搞分裂，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个耶稣基督，一个教宗，但是事实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两个团体，因为历史上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有的作贱受苦受难多少年，这个可以了解，这个应该是使人的痛苦，不能够随便的简单的说大家合一吧，这个合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出发点就是信仰合一。那么我们去年看到很清楚的一个证明，在去年我们教宗若望暴露第二世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大陆，就看到这官方教堂也好，底下的也好，大家都在做弥撒，大家都在哀悼，就是纪念我们的教宗，为教宗祈祷。
是，当时的官方媒体几乎很少报道这个消息。
官方就去讲一讲，不要做的太热闹而已了，他就这么说，其他的他就让他们来好好，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不过。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教会在感情上还分得很清楚，那我们非得要走这个合一的路，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教会牧灵来讲，从牧灵的角度来讲该走的路，那我们从国外去，从台湾香港也好，从哪里去也好，千万不能够单方面去联络，人家是中国人，你不能够单方面跟底下的联络，不管底上的，你也跟底上跟底下联络好，不分，甚至于还鼓励他们互相之间多接触，多合一，走合一的路，这个是我们从教会从信仰的立场来讲必须走的路，但是这条路不好走，为什么？因为甚至于刚才说了是三条，
是
那是樊学严主教的，在1984-85年出来的，后来罗马出来了一个八条是在1988年罗马那边宣布的，
八条的内容
跟是三条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不鼓励教友底下教友到底上教堂那边往弥撒，原则上鼓励他们不要去在参加弥撒，那么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早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当然我们记得中国大陆教友们也都知道，去年有了一个误会，在去年在前两年吧，7月3号还来了国外我们教廷代班的给某一个主教写了一个信，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是三条这八条仍然有效，不过这是一个完全的误会，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罗马这方面也一定说得很肯定很清楚是误会，这个八条等于是过时了嘛，
嗯，
不要再提了，
是
根本都可以交由，不管你底下底下可以去参加弥撒，
是
这个弥撒是有效，应该鼓励教友们走这个方向，一方面鼓励，一方面了解教友在这方面的疑问，因为教友是在这方面，他的受的痛苦，过去的误会，对他在这方面对他人的生活影响很深，这个完全要尊敬他们的立场，但是要鼓励。这一点呢，我们应该从历史学习。
是
这种情况在教会历史中有过很多次。
你说一个教会里头分成两个团体。
对对对，甚至于从当初教会，在当初罗马的教会第三世纪有教难吗？
是。
逼着教友现象。那么当时的教友跟一般的教友一样的，有的很勇敢，知命死不怕，有的也不一定这么勇敢，有的甚至于被教的都有，
是
烧香的，那就变成两种了，有的忠实的教友，不忠实的教友，列教的，
是
那是在古代教会都有过了，但是在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时代，在欧洲各个地方教会也发生跟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个是我自己可以分享一点我自己家乡的一个历史。
是。
我是比利时人。
是。
那么在法国革命以后，比利时我们这个家乡也是属于法国政府管。
是。
当时的法国新政府就宣布一些新的有关宗教生活方面的新的法律，完全改变原来教会的传统，把这个大的节日都改了，把这个主日的什么时候能够有弥撒，什么不能有弥撒也都改了，政府都管一切的，而且法律宣布以后，就政府要求所有的主教神父们要发誓忠恤于新的政府新的法律，
就是遵守这新的规定。
对对对，
那跟过去教会的传统完全都不一样了。
就是那么当时的主教们在法国比利时的主教们就宣布告诉神父们千万不发誓，
是
那就有冲突了，
是
教会不服从政府了，
是
政府说规定教堂都关门了，不让做弥撒，神父们都不让做弥撒，不让做弥撒，神父就开始偷偷的在教友家里做弥撒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那么就有在教友家里做弥撒，变成都是地下教会。
是，
我家乡叫哈斯东，在200多年前。我们的本堂神父们现在的教友都大家都还记得，因为这个本堂神父就记录了几月几号我在哪一个教友哪一条路几号做的弥撒，7:30多少教友参加弥撒领圣体挺告解是后来就加上晚上9点钟发过定罪找我抓我，我从这个农庄里后面的逃走了，逃到另外一个村，在那边做的弥撒，
记录的好详细啊！
对，很详细的都记录了，我们都甚至于我们现在都还知道，在我家乡当时的本堂神父在哪一个家庭做的弥撒，在我祖父的祖父他有记录，在韩德利的神家几月几号，这些房子都还在，我们都有记录，每年的10月底我们有一个纪念日，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房子就挂一个旗子，
比方说当初
有一个大红的十字，
地下教会的弥撒
在
这边度过。
对对对，那么当时因为开始全部都是地下，后来有的神父跟大陆一样完全一样，有的神父这样的很辛苦啊，我们那么大很漂亮一个教堂关门了，我们不能在那边，他们说好吧算了，发誓等于是口是心非，不管他的心里想的还是教宗还是我们的教会， 但是我们发一个誓，后来我们的教堂开了，
就可以用教堂做弥撒了。
结果有的神父就这么做，不少的神父这么做。我们家里的本堂不愿意，就变成两种神父，发誓的不发誓的，
是
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底下底下了，
是
不同意啊，互相吵啊，互相闹。我们有的很重视的，这样子做了，教会就生活在这样的矛盾的情况里面，几年，没有中国大陆那么长，只有这么几年，大概八九年吧。等到拿破仑来了以后，等教宗有了合约，新的合约，就把过去的教会一切不正常的情况就把它正常化了，
是
有了一些主教也不应该做主教，甚至于结过婚的都有，结过婚的都有。后来就好了，结过婚的嘛，你主教还是主教，不能当主教，你就做一件研究工作了，或是做一件别的工作了，把你合法化了，但是工作不做主教了，你神父一样的不做本堂，你结婚了嘛，就不合格了，
不行，
你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把教会的情况这样的正常化了，那是。正常化了以后，那时候就是教宗跟拿破仑的合约，后来就变成原则上教会是合二为一，
是
原则上在法律上是合二为一，实际上的生活的信仰的教会的团体再重新完全合一呢，这个用了好多年，
是
用了好多年，那是人的成长，
是
也就包括人的心绪嘛，
是
人家受了那么多的苦，
对，
所以这个你要超越，你不能够说今天就这么定就这么超越，
哦，不容易啊。
那么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教会就到了这个地步，罗马教宗早知道只有一个教会，没有份，大家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在牧灵方面的工作，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这方面，我们有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我们台湾的教友的香港的教友去那里，只要鼓励大家合一，
是，
跟地下的绝对跟他们联络，跟地上的绝对也跟他们联络，不能够千万不能够单面联络，但是我们不要再讲，爱国教会、地下教会，没有两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当然有的官方所谓的非官方，那么都是两个不同的团体，大家一起往弥撒，这是从我们的信仰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教会的合一不是你的工作我的工作，这是神圣的工作，
是
什么时候才能神才能够领导我们，当我们听他的声音以后回应接受他的声音，我们就进一步的能够合而为一，
是
啊，什么时候我们听声音，就是在弥撒中，
是，
所以第一步是大家一起往弥撒，
是，
不是你在那里，我们在这里，不，大家一起往弥撒，大家一起听天主的声音，听了天主的声音以后，再回音，说感谢天主，我们要这样的做，那么我们要这样的做，我们就要跟教会。跟我们教会里面大家合而为一，恭敬唯一的天主，听一个圣神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情况，这是我们的一个造教，可以说在牧灵方面不单单要祈祷，这是最重要的，为他们祈祷，但是在行动上面也要尽量的跟他们合而为一，言语上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大家都是在一个教会来恭敬天主，跟我们的教宗也合而为一，就是。
是，今天非常谢谢韩德利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介绍大陆教会的情况，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